民数书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七节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，有心要出雅各，有杖要进以色列。所以这是一首诗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平行对句，就好像对联一样。所以这一面是说的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。那看跟望是相对的，现实跟近是相对的。那有心要出雅各，有杖要进以色列。我想圣经的东西就不这么多，我们再来简单祷告。主，我们还是把今天这一天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你既然对我说话，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当你的话语被解开，就叫愚昧的人有得了通达。听我们祷告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已经看过。就是在最近今年跟明年有四轮的百越北风向雪，那么不光是今年，明年是如此，所以总共加起来刚好是这四轮的月食。那么这个月食呢，我们说过是不是偶然的事，不是常常有的事。现在这样连着两年，然后呢又有四轮的满月变五象学，又跟犹太人发生关系，就是刚好发生在逾越节跟祝棚节。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并不寻常，在过去的两千年呢，总共只发生过八次。那么这一次就是今年跟明年可以说是第八次。那么下一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形呢，应该是五百年以后。所以我们问题就是，到底这八次圣灵又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的七次，那么很明显的是以色列的历史。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到底能教训我们什么？那从这些历史也给我们看见，这今年跟明年，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神问一问你，是不是有很多大事要发生？只是很多人才问你。那么今年其实已经很多大事已经发生过，包括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和这个加沙走廊中间的战争，那么有许多大事已经发生了，所以今年跟明年应该是很重要的两年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和满月变无相许能有什么样的关系？所以要明白这些以前的，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答案。我们先问说，过去五百年到底有哪几次，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，然后呢我们再细细往前看。那么今年跟明年，当然我们知道说满月变红刚好都是在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而且明年刚好犹太新年的时候刚好有个全日食。那么上一次再上一次再上一次，就是一共前三次到底是什么情形，我们需要做简单的温习，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。那么1493年的时候，就是1493跟1494这两年呢，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有过四轮满月变红象雪。然后接着一次呢是1949年跟1949跟1950，那再下一次呢是1967跟1950，然后这一次呢2014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来看看到底在过去三次和发生时跟犹太人有关系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，那么这个不过是八次中间的四次，我们还要回到最前面的四次。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过，那就不会是偶然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们看看过去的历史是怎么发生的，然后根据过去的历史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事是怎么样的发展。好，那么这三次，第一次呢是1493，那么1493跟1494，我们要问那两年四轮满月并不相许，对犹太人来讲 有什么意义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个满月变红像就刚好是他们过节的时候，所以这个讯息呢，毫无疑问是他对他们的信息。他们过节的时候，他们应该看见有人的满月，他们怎么会有像雪一样呢？所以圣灵一定会借着这些现象对他们说话。那当然跟他们那时候的遭遇是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问，在1494年、1494年，那么犹太人的遭遇是个什么样的遭遇？那么问题在这里，就是1943年以前 ,1493年以前，前一年是很重大的一年，就是1492年。这个1492年大家都知道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，但这不只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，那也是以色列历史、犹太历史里面永远难忘的一年，那就是1492年。那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大概这样，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呢，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人说，犹太人说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所以根据这个预言，你知道读生命记的时候，犹太人呢，不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不只要亡国，而且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而且他们要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，在万国里面踢来踢去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生命记里面的预言，很清楚的，那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人过去2000年有很多的遭遇，老早已经预言，已经预言到，那当然跟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有很重要的关系。那么现在到了1492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如果根据圣经呢，尤其是根据这个生命记的预言，这个以色列人呢是要被漂，就是他们不只是要被抛到全世界各地，他们不只要彻底的分散到世界各地，而且还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定要到天涯海角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生命记的话，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定要被漂流到天边， The edge of heaven， The edge of heaven 最好是翻译成天涯，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直要被带到什么，带到天涯海角。那你怎么知道是天边呢？你如果到了天边，尤其大家如果看见一个大海洋一望无际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好像是天之涯地之角，所以我们说天涯海角，那就是指到了这，到了什么，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。所以这是个基本的预言，就是以色列人不止漂流，不只是漂流到耶路撒冷，漂流到巴比伦，到巴比伦还是太近了，他们现在呢的的确要漂流世界各地，而且要漂流到地极。这个地什么地方有天有角，什么地方有崖，天什么地方有崖，地什么地方有角，那就是应该他们漂流到的地方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曾经有一个心愿，他希望有一天呢能够到西班牙去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当时写信给罗马教会，他有意思要经过罗马，然后希望到时候给他们送行，因为他最后呢是希望能够到西班牙去。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保罗心目中的愿望。那为什么他到西班牙呢？那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，到底这个地球有多大，是根据那个时候啊，到底有人征服这个世界有多大。我们知道有过亚历山大征服那时候世界，然后亚历山大以后呢有罗马帝国，那罗马帝国的版图也是很大。那本来他们不知道地球有多大，但是因为经过他们征服的过程里面，他们知道地球有多大。比方说吧，对于这个什么呢，对于亚历山大来讲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往印度那边走呢？因为在他那时候的印象是到了印度呢就到了什么，到了印度就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。所以你只有凭着征服，你才知道你到底这个世界有多大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，对于巴比伦帝国来讲，那么如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版图就到了地中海，所以整个世界最西边的尽头呢刚好是地中海， 那么这个是巴比伦帝国。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就不同，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呢，他们的版图呢最少就到了希腊半岛，就到了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半岛附近。所以如果你讲的世界到底有多大，或者西边的尽头到哪里呢，他们一定告诉你说，你只要到了意大利，你到了那一带应该到了世界的尽头。那么到了罗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罗马的范围呢，罗马很明显的是一直这个最东边是到了尤法拉底河，最西边呢就到了大西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今天从如果大家从意大利旅行往西走的话，你慢慢到时候会到法国，然后到西班牙，到了西班牙，到了葡萄牙，你就可以说已经就靠近了什么，就已经靠近了大西洋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所有的罗马，因为你要知道今天大家如果到西班牙去，你在西班牙所看见的罗马的古迹比罗马还要多。严格说来，西班牙是比罗马还要罗马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西班牙的世界文化景点甚至还超过别的地方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说老早老早，你只要问那些罗马的军兵，尤其他们的兵丁，他们很多人都到了西班牙。因为那个时候只要能够把他们的领土能够一直延伸到西班牙，意思就是他们几乎征服了整个的世界，已经到了尽头，就世界不可能的征服，明白？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直波罗陀，不是，对，我们这个直波罗陀呢是一块大的石头，那个有个海峡是没有错，那个叫直波罗的海峡，但直波罗陀呢是一个大的磐石，那个磐石实在说来就是在西班牙最南端一个很大的一个磐石。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站在那个磐石上，你就发现说，虽然是在西班牙的范围里面，但只有那块领土的是英国的领土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直波罗陀呢，如果你站在上面高的地方，你远远往西边看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大西洋。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，如果真的在历史上保罗真的到过西班牙，那么非常可能他就站在那块大的磐石上，当他往西边看的时候，他可以说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主的话复活有一个命令，就是这福音呢是要从哪里，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所以保罗他是拿基督的志向做他的志向，那基督的蓝图做他的蓝图。如果福音的蓝图是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的话，那么保罗愿意为着基督赢得全世界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问到底地极是什么地方，如果真的西方的极点到了什么地方，到了尽头呢，因为那时候保罗是往西走的，很基础的记录，本来差一点保罗是要往黑海方向走，结果生命不许，所以逼着他呢只好在欧洲登陆。所以很明显神托付给保罗是叫他一直往西走的。那么往西走，大家都知道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，半个欧洲，他所走过的路程几乎整个赤道的一半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他往西走的话，他最终走了哪里？他甚至有一个时候他说到现在他再也没有传福音的地方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去罗马，他去罗马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西班牙。那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呢？因为根据圣经中的蓝图，那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神托付给保罗是带着福音是往西走的话，那么我们要知道说，腓立比如果是第一站，是欧洲的第一站，他要继续的往西，一直到地的极处，那这个时候他才完成他的心愿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保罗他要往西班牙那边去，因为那个时候你问任何一个罗马帝国的军兵，你问他说这个世界有多大，那么很明显他会告诉你说，你只要到了大西洋，到了西班牙，你就到了极处。